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然后结出更多的果实，让许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是教理卷四，基督徒的祈祷，先从旧约开始谈到，就是基督徒应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祈祷。那我们也讲到是说天主召唤众人，叫召唤所有的人，好，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让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那这个祈祷当时我们在那个要理问答里，要理问答里也特别的就是说告诉了我们天主教教理的第2560节，他这边特别写到的就是说，不管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事实上祈祷就是天主的渴望跟我们的渴望相遇啊，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在讲到若望福音第四章，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境内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相遇的故事，就说他的渴望在井边等我们，让我们到井边去汲水，和他在井边相遇。就说当我们听到就说天主好，他在跟在傍晚好，在那个乐园里，在跟亚当厄娃每一次在傍晚的时候，他们会在那里散步，会在那里相遇。然后但是天主却告诉亚当厄娃，你们不能够吃乐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因为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以后我们就会死。天主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后来人会去吃，可是他多么希望我今天警告了你们，你们就不要去吃这个果子，可是人还是不听，还是不听，还是去吃了。那吃了以后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等等等，就躲起来。所以当天主出来的时候，发现没有看到亚当厄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焦急了。好，他就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你吃了这个东西，你必须离开乐园，从此我们就不得再见面。那因着亚当厄娃吃了以后就离开了乐园，从此好，我们说在旧约中很清楚的知道天主跟人哈没有办法再直接的面对面见面。那甚至于觉得如果说谁看到了天主的面哈，这个人一定会死掉。可是天主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还是继续，即使说人离开了乐园，离开了天主，但是天主他还是又以主动的爱来召唤，好，召唤每一个人都来做这样子的祈祷，就是跟他之间有一个彼此的呼应。好，他就开始比如说从亚巴郎开始，好，然后到梅瑟等等等，我们上一回就是说都讲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当我们听到他再一次的呼唤的时候，好，再一次的呼唤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什么的方式来回答他。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好，第四节里我们看到就是早先天主怎么样子的呼唤他所需要的那个选民，然后这个选民怎么样子的回应他。好，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中就是亚巴郎的儿子亚伯尔，因为亚伯尔后来被他的哥哥迦因杀了，但是当时亚伯尔他自己对天主爱的回应，好，我们看到那个记载就是说他献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而且又是首生者的羊给了天主。那这是说天主呼唤他，他对天主的爱的回应，好，他奉献这些。那在创世纪第四章26节就是也讲到说 因为亚伯尔被杀了以后，亚当很难过，可是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儿子之后又有一个孙子，那这个孙子叫做厄诺士。那在厄诺士出生以后，人才开始真正的呼求上主的名，好，就真正的呼求上主的名。所以一直到洪水，后来因为人做尽了坏事，天主要很生气，要把整个人给毁灭。可是后来他留下了诺厄一家八个人，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就是从诺厄的后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从他们那里开始有了我们这些后代。因为在那个之前的人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只有诺厄一家，就是八个生灵，就是我们是从他那里来。所以当洪水退尽了以后，天主又开始透过诺厄再次降服了整个受造界，因为当时的受造界被洪水整个都毁灭了。所以直到他召叫了亚巴郎，召叫了梅瑟，然后召叫了那个撒母耳等等等这些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说，我们看到他召叫的这些人的不断的改变。尤其是说我自己特别对那个耶勒米亚先知，我很喜欢这位先知，这位先知，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有些我自己有些个性跟他蛮像的。那他在就是说在耶勒米亚先知书中特别讲到说，他常常会跟天主，跟天主那个应该是说 complain， 就是跟天主抱怨。他就说，他讲说，天主，我每次跟你争辩的时候，到最后总是天主有理，总是你有理。他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要讲的一些，就为什么好人不长命，好人过得很苦，为什么一些不好的人他能够过得那么幸福，而且他会那么长寿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天主召唤每一个人跟他相遇，就是说这是一个祈祷，就是双方面他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对他呼唤的回应，他对我们的渴望，我们把我们对他的渴望和他的渴望之间在这个时候相遇。所以当亚当厄娃离开了乐园以后，就是人不得再见天主的面，那这时候天主主动出来找人。我们不是说天主很寂寞而没有人跟他谈话，而是说他真的是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在天主后来我们知道说，梅瑟跟天主真的是面对面谈话。虽然说厄里亚他也很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像梅瑟一样跟天主面对面，但是当他登上了那个赫勒布山的时候，他上去了以后就开始狂风暴雨，然后就山摇地动。那这时候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去他躲到一个山洞里去，一直等到这些事情过去了已经开始风平浪静了，开始有一个微风的时候，他才敢从山洞出来。可是他从山洞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的只是天主的背影，他并没有办法像梅瑟一样和天主面对面的相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很羡慕梅瑟，因为他能跟天主相遇，连厄里亚也是一样。可是结果厄里亚所得到，他看到天主的背后。所以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自己跟天主怎么样子相遇，我们跟天主怎么样相遇。我记得有一回我在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修女他们的修会女修会在应该是四旬期的时候，就是带他们修女大有应该是有十一二位跟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说我自己怎么跟耶稣基督相遇。那当时讲到就是说，我说我在邀请耶稣跟我一起吃午餐跟我一起吃午餐。那这个分享其实在我的节目中我也讲过好几次，就是当时也是从一本书上看到与主接触的一本书，那就讲到说有一个修女，她常常在就是说她有特别的恩宠，耶稣基督常常在很多时候就出现在她面前让她看到。所以我自己也很想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耶稣这样子见面呢？所以有一次我自己在要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耶稣，我跟你一起我邀你一起去吃午餐。那我们就到了一个自助餐的店里，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和耶稣他就出现在我的对面跟我相遇。后来我在讲到这段的时候，那修女就说， 如果是说耶稣忽然在我面前出现，他说我就会很害怕，我不要他这样的出现。所以我们在说天主其实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出现，其实当然是因人而异。他能够跟梅瑟面对面的在一起，但是厄里亚也希望面对面，可是他所看到的是天主的背面。好，所以我们在说在同天主单独面对面的会晤中，好，那些先知们，因为天主招选了这些先知，就是他吸取了执行他们命令所需要的天主给的光，好，给的力，他们聆听天主的圣言，聆听天主的召唤，并且他回应天主。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以后，就说在旧约中这些人跟天主见面，那在旧约里这个祈祷哪一好，旧约中哪一部书是最值得我们去读的，那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圣咏。好，就是圣咏本身，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打开四高圣经对圣咏的介绍，就会看到很多有关圣咏，比如说它第几节到第几节，好，这个是当你悲哀的时候你可以看第几章第几篇到第几篇，当你很悲哀的时候你可以去读这个啊，或者又是哪一篇，就是说有跟礼仪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是说圣咏其实它整个的过程就是旧约史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就说我自己因为前不久就说也跟大家介绍过一部书哈，叫做我见我闻的福音。那在这部书中，它现在已经出到第四册。那当时就是说我在看到第二册的时候，因为第一册讲到的是圣母的诞生啊，一直讲到耶稣十二岁啊，就是说算是成年，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举行了成年礼以后，耶稣留在圣殿，后来三天哈，圣母他们回去以后发现耶稣不在，三天去寻找耶稣的这个过程，那是在第一册里头讲到。这部书一共有十本，那现在在台湾出了第四册。那在第二册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那我们知道说和耶稣基督公开出来传教，那在耶稣基督公开出来传教的时候之前哈，他出来传教之前，我们知道说圣若瑟就已经过世了。所以记载上就是说若瑟在耶稣30岁的时候哈，他过世。那我们都知道说若瑟本身哈，他是善终的主保。为什么说他是善终的主保？当然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若瑟既然在耶稣跟圣母还活着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他的走一定是圣母和耶稣是在他的旁边。就说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有圣母的陪伴，有耶稣的陪伴，当然是很好的走哈。所以那个叫善终。那就讲说圣若瑟他本身是善终的主保，那他在他走的时候，就是就看到这部书里特别介绍到耶稣在他的床的旁边，好，就是握着他的手，那圣母也握着若瑟的手，好，并且用他的口去亲若瑟的手。他当时形容若瑟的手是很粗糙的，那我们知道若瑟是一个木匠，他们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在这里就特别讲到耶稣在若瑟的前面他读的是哪几段，好，就哪几章圣咏。其实如果是说我们可以学习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哈，在这个临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床榻旁去念这些圣咏。他特别讲到就是圣咏第16篇啊，如果说可能就是你自己可以后来可以翻到16篇，看看16篇讲的是什么。那另外呢，就是说他也带着若瑟，让若瑟听84篇，好，圣咏84篇、85篇，还有第132篇，还有112篇。就是说这些圣咏就是帮助一个人，就是说当你在走往天国的路的时候，你要回归父家的时候，我们自己一点好，就是你要走了你一点能力都没有，那要旁边的人帮忙你好，让你去走。所以我们就是说祈祷本身在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医院哈，有那个安宁照顾啊，就是说当知道这个人好像他的日子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多少天，那有些人特别来照顾他哈，特别来照顾他。 所以我们可以学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帮忙这个人啊。当然我们也会去上一些课啊。我记得说那个时候我曾经去上过那赵可士博士的课，就是八周啊，就是怎么去陪伴临终的病人，怎么去陪伴他走这段路。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他特别告诉我们啊，当若瑟要走的时候，耶稣在他的床旁边。好，他念圣咏第十六篇，好，第八十四篇、八十五篇，还有112篇和132篇，就念这些。所以为我们来讲，就是说现在在台湾也有那个，就是说临终祝祷团。好，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团体，所以我不晓得说他们当时是用一个什么方式在祈祷。所以我说从这本书中，哈，我见我们的福音里。让我们学习到，就是我们怎么陪，因为这为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人生的大事啊，我们怎么陪他走过这样一段。所以同时也就想到了，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啊，当他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特别告诉站在十字架下的圣母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啊，若望，那我们也可以说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是我。我跟着圣母站在十字架下，然后耶稣告诉圣母说，好，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同时跟他所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从此这个若望就把这个把圣母就接回他的住处，好，和他一起。所以圣母走的时候，若望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那同时圣母走的时候，他要走之前，好，圣母自己知道自己要走之前了，好，他就希望说能够听到哪几段啊圣咏。所以在这里呢，他也是特别讲到，就是说要若望念圣咏给圣母听。好，就是圣咏118篇，好，还有那个圣咏第41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还有38篇的第八节，还有另外就是22篇，还有就是第一篇全部。那同时在这个中间啊，也念天主经给圣母听。那另外当然就是说特别要念的就是我们每天早晨的晨祷啊所念的赞主曲跟晚祷所念的谢主曲。所以当圣母在最后啊，就是在最后这本书上就是说讲到圣母在最后就是他要若望为他念赞主曲的时候，当若望念到赞主曲的第九节，好，圣母就停止了呼吸。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在念晨祷的时候，赞主曲的时候，会想到啊，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圣母自己早晚祷他都会念的。所以他在念这个的时候，他就特别念到第九节，圣母听到这第九节的时候就开始就过去了。那赞主曲就说，请赞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拯救了他的民族，他在自己仆人达味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大能的救主啊。所以后来就一直念到，就至于你我儿，你将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做主的前驱，为他预备道路。那第九节就是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使他们的罪得到宽恕。所以我们想到说圣母连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在念赞主曲，他还是不忘记耶稣基督来啊，是使得我们得到救恩，使得我们的罪得到宽恕。所以我们在说这个祈祷为每一个人来说多重要啊，甚至于说若瑟在走的时候耶稣怎么陪伴他祈祷，圣母在走的时候若望怎么样子帮忙他。所以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跟大家进入到耶稣基督自己的祈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